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圣经读毕，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今天的題目是你的弟兄在哪裡，我們請用的方法。
兄弟姊妹，再一次早晨。耶稣讲过一个的比喻，对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好像是这样。这个比喻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一个女人，或者我们加一点在美国的环境，譬如说一个寡妇，她不是很有钱的，有一个很疼她的老公，在去世前留下给她的东西就是10个金币，一生死慳死底，儲蓄的金幣，不是 penny 咯，不是 quarter 啊，是10的金幣。咁呢一個嘅寡婦，有一晚數數下，抹抹下，擦擦下，就跌咗一個。哎呀，碌下碌下碌，碌咗去邊度咧？咁樣，你諗下。他会不会说，去睡觉啦，迟啲会出翻嚟噶啦？我想他不会睡得着，他会开晒全屋嘅灯，一样一样家私而开晒，各个碌头去找，点都要找翻呢一个唔见咗嘅金币，因为他是一个金币，而且是一个对于他很重要嘅金币。耶稣话。每一个离开了天父上帝的人，天父的心都很心急，很想找回他们。我从前看过一出戏，个名叫做《一个都不能少》，是很感动的，大陆的戏。大概是这样，在大陆里面有一个穷乡僻壤，有一间很简陋的学校小学，唯一的老师高老师，好锡的剩翻落嚟28嘅小学生，但是佢妈妈得到重病，佢一定要请一两个月假翻去睇佢妈妈。村长冇办法揾到一个合资格嘅老师去代课，咁就请嚟一位10多岁嘅女仔，初中都未有毕业。代课啦，唯有希望佢带住28小学生。个老师临走嘅前，千吩咐万吩咐小姑娘，有啲学生系几顽皮嘅，有时又成日唔翻学。其实我已经少咗8学生噶啦，佢哋冇心读书，去咗省里边工厂做嘢。你最重要同我睇住佢哋， 一個也不能少。村長已經答應你，等到我回來，村長會給你50元，但是一個都不少，我給你多10元。令到我們做老師的很慚愧的，就是這個小姑娘，她真的很疼這班學生，又好記住高老師的話，一個都不能少。自己在課室裏面抄黑板字，叫他們抄，很窮的，高老師吩咐一日用一支粉筆好了，不要用那麼多粉筆了，叫個細佬在門口守住，不要讓他們出去，一個都不能少。他真的很疼這班學生，很忠心，好像家姐那樣看著這班細佬妹。其中有一個小小的男仔，我忘記了個名字，不如我們叫他做周達人，達到仁義，希望他能夠懂得怎樣做人。可能是六七歲，這個男仔沒上學了，原來去了省那裡找工廠打工。原來在那個時候，那些工廠是需要用很多人的，他們都會用童工，小孩子的工人，給他們吃飯，給他們床位，他們睡限時限刻就起身，洗面刷牙吃東西開工。後來這個小姑娘，這個老師儲了一些錢，拿著錢就決定出省找這個學生。怎樣去那個城市呢？其實她不太知道怎樣去找那個工廠呢，她也不太知道，一邊行一邊問，長話短說，很困難。很多人告訴她，你很難找的，這個是一個這麼大的城市，這麼多工廠，你怎樣找她說，我一定要找她回來的，因為她記得高老師說過，一個都不能少。肚餓了又不敢吃多，因為自己帶的錢有限，買最便宜的饅頭來吃，夜晚睡覺了，睡在公園的長凳那裡。怎樣找呢？想說叫人搞整那些單張，印又貴，自己買些毛筆，買些紙在寫，尋人，四圍去貼，很困難。原來他的學生根本就去不到那個工廠，原來他的學生在車站已經蕩失了路，流落在街頭，在那裡睡下，在那裡瞄下，有好心的人給他吃下嘢。後來有一個面檔的老闆娘可憐他，你在這裡跟我洗碗，我給你東西吃。最後有個電視台訪問這個小姑娘，問下她鄉鎮的教育乜搞成這樣，你有什麼意見等等，她不懂答，沒出聲很久。最後那個記者說，你有什麼跟觀眾說呢？或者你的學生在看的電視都不頂的。他一邊哭一邊抹眼淚，一邊說，周達人，你去了哪裡啊？老師找得你好苦啊。誰知他的學生就是站在面檔裡面看著個電視，一邊聽一邊哭。這個電視的老師，這個小姑娘有天父的心腸，28隻羊不見了一隻都要找她回來。皇天不負有心人，她最後找到她的學生。我相信每個觀眾都在哭，我都在哭，怎麼能夠不哭呢？其實周達人不是她的名字，不是這個學生的名字，因為我忘記了她的學生的名字。周達人是我26年前我的學生的名字，是一個矮仔來的，成日坐正在我的桌前面，13、14歲，很多口，沒心讀書。個名是真名，大概他爸爸媽媽改他的名字，希望他達到仁義，做好人。不知道被我罵了多少次，不知道被我敲他的頭敲了多少次。屈指一算，現在應該40歲了。我都很想知道他現在怎樣呢？有機會找回他就好，究竟他有沒有找到一條正路呢？兄弟姊妹， 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换句话讲，耶稣说我不见了一些学生，他们有危险，我要来找回他们，我要来救他们。耶稣用了两年多三年走遍那一带很多的地方，他已经亲手找回很多不见了的学生，圣经说叫他们做兄弟。我们相信他亲手找回来起码有五百几个兄弟，一路跟着他找到人生的方向。但是耶稣说一百只羊就算不见了一只，我都要找他回来。耶稣知道自己在世界的日子就来完，他还有一个学生，还有一只羊，还有一个兄弟，他要亲手找他回来。这个离开了天父的迷途的羔羊叫做撒该，不是叫做该撒，该撒是罗马帝国的皇帝来的，是应该撒的，这个是叫撒该，是天父的儿女，迷途的羔羊。耶稣要找这个迷途的羔羊撒该，又是一个矮仔来的。撒该去了哪里呢？你去了哪里呢？这个金币碌碌一下碌了去哪里呢？天父知道，天父要藉着他的儿子的手亲手找回来这个的所有的兄弟，一个都不会留。天父知道他在哪里。福音书记载耶稣一路向这个宗教的总部走去，一路向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走去，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当他越走越近的时候，他告诉他那些学生，在这个圣城里面我会被判死刑，但我一定要去，因为是天父的心意。他要向世人证明遵行天父的命令是最重要，天父的命令就是永恒的生命。两张福音书讲到耶稣在那段时间一个人在前头走，没有说话，一个人在前头走，没有说话，气氛很沉重，好像在想什么，好像赶着去哪里。他很少这样的，他通常是接近群众，群众是挤挤拥拥逼着他。所以马可福音讲，甚至他的学生都很害怕。去这个宗教的大城市，这个总部耶路撒冷，要经过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叫做耶利哥，类似我们的 LA 洛杉矶 Los Angeles， 很繁华的。哎，你知道吗？ LA 洛杉矶 Los Angeles 的意思是不见了的天使，失落的天使。本来是天父的儿女，但是去了那里寻找他的梦想，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迷失了在那里。这个原来是叫做 Los Angeles， 洛杉矶，失落的天使。耶稣要亲手找回来这个迷途的羔羊撒该，就是在耶利哥，一个繁华的城市。为什么这个金币跌了落地，碌下碌下会碌了去耶利哥呢？因为曾几何时，撒该同自己讲：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搵好多钱，好多钱，好多钱。原来搵好多钱，当时最好就是做收税佬啦。如果你要做到最成功的收税佬，最好就去耶利哥啦。点解？因为耶利哥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有很多商人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原来收税佬是有权叫停那个商人，哎，你不要行着，看看你那些货物值多少钱，要收多少税。不单止货物，原来架车都要收税的，不单止架车，原来每个辘都可以收税的，两个辘又收少一点，四个辘又收多一点，很多油水的。好话不好听，那个收税佬说收一百就一百，收二百就收二百，任他说。他真的做得很成功， 甚至聖經說他做到收税部長，又說他是一個有錢人。不過有一樣東西沒有變，他都是這麼矮，沒有變。但他雖然矮，但相信他似乎都很有信心，好像鄧小平一樣，因為他有錢，他有信心。不過鄧小平很多人喜歡噃，但是這個撒該沒什麼人喜歡。他刮埋很多民脂民膏，那些人很憎他。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不想叫他做撒該這個名字，叫污糟自己的嘴，叫他做罪人、衰人，不要行近這個衰人，是罪人來的，不要走近他，不要叫他的名字，叫污糟我的口。他们很憎这个罪人，很憎这个衰人，他们相信上帝都很憎这挺人，但他们估不到原来撒该就是上帝要藉着耶稣基督亲手找回来迷失的羊，就是这个不见了的金币，碌碌下碌碌下碌出来那里。话说回来，耶稣越行越近这个繁华的城市，差不多到耶利哥的时候，听到前面很吵，因为有一个盲眼的人大声叫耶稣帮忙。耶稣站在那里说，你叫他来，你带他来。来到他的面前，耶稣问，你想我怎么帮你？这个盲眼的人说，我想看到东西。耶稣可怜他，医翻好他。所以很多人都赞美上帝，一路跟住耶稣继续向这个城市行。很多人都赞美上帝真的好了，派一个这样的神人来帮我们。但是耶稣的心仍然想住第100只羊，一个也不能少。没错，这个盲眼的人只眼是盲，但是心未必盲。但是耶稣最挂心的是心眼盲了的兄弟。兄弟姐妹，你还记得一首歌叫做《奇异恩典》吗？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耶稣继续向前行，走入了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很多人都喜欢趁热闹的挤挤拥拥啊，这样逼住他。在很多人之中，其中一个就是撒该。撒该都很想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这么受欢迎的。但是他是一个矮仔，他看不到，他看来看去，看到人家的背脊，看到人家的屁股。但是他聪明，他有脑，头脑灵活，动作快，嗱嗱声走上前边，爬上桑树，因为他知道耶稣一定会在这里经过的。撒该看着这个耶稣越行越近，他的心情是怎样，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已经看到，已经知道撒该在树上，耶稣已经知道这个就是他不见了的学生，迷途的羔羊，不见了的神家里面的兄弟。我们可以想象，亦都可以感觉到耶稣那种兴奋的心情。当耶稣行到这个树底下，站住，抬头，兄弟姐妹，救主上帝的儿子面对面看着撒该，很多人都不会叫他做撒该的，叫他做罪人的，衰人。但是耶稣基督面对面望起，望着撒该，撒该，快点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哇，撒该急急脚走下来，欢欢喜喜的去接待耶稣。耶利哥城的人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圣人会去到罪人的家里面呢？但是令到他们更加惊讶的是，最后撒该竟然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跟耶稣基督说，主啊，我要将我一半的家产分给穷人，若果我骗了人多少钱， 我要四倍还翻俾佢哋。兄弟姊妹，你知道吗？佢咁样讲，换句话讲，撒该决定送晒啲钱出去。换句话讲，决定佢唔再需要呢啲钱。曾几何时，佢同自己讲：我要搵好多钱，我要搵好多钱。但系今日佢话俾我听，佢话俾耶稣听：我唔再需要呢啲钱。所以一方面是上帝找回撒该，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撒该找回上帝，他找回自己的家人。家一定要有个家长，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的家长。你还记不记得有首歌这样唱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人在流浪。流浪的人仍然是在流浪，唯有找到上帝的儿子在我们心里面的人，才真真正正能够安顿下来。最后耶稣跟他们说，今日救恩来到这个家了，拯救的恩典来到这个家了，因为撒该都是我们的弟兄。撒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意思是撒该都是我们的兄弟。我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找回不见了的家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你的兄弟在哪里，这个是一个问题，是天父问我们的一个问题。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姊妹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我所说的兄弟不一定是说你的亲生兄弟，我们所说的姊妹也不一定是你的亲生姊妹。但是兄弟姊妹，我们都明白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生气，真的想当没有了这个兄弟算数，真的想当没有了这个姊妹算数。有时我们又很忙，忙这样忙那样，我们都没有好好地看住我们的兄弟，没有好好看住我们的姊妹。上帝真的会问我的吗？你的兄弟在哪里？上帝真的会问我们的。在创世纪发生的那件事，上帝问一个大佬：你弟弟呢？他怎么回答呢？我负责看着我弟弟的吗？上帝没有答他，事实上他是要负责看着他弟弟的。你的弟弟在哪里？实际上他答不出，因为他杀了他弟弟，他很生气的弟弟，他已经杀了他弟弟。但耶稣基督说，凡是憎恨一个人，你就是杀。当你很憎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杀了他的了，从你心中的名单已经清除了。我不再打电话给他，我不再写信给他，我不再睬他，杀了他。你就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谁在我面前提起他呢？我就跟你反面，死了的了。但是天父仍然问我们：你的兄弟在哪里？你的姊妹在哪里？求天父赦免我们，藉着圣灵提醒我们。天父既然藉着一些兄弟姊妹已经找回我们，我们求主激励我们，也都是藉着我们去找回一些迷失了的兄弟姊妹。这个是今天这个故事给我们的一个启迪。你的兄弟在哪里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明白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矛盾，祈求你藉着圣灵的辅导，藉着兄弟姊妹的鼓励，藉着圣经的说话，燃点起我们心灵里面一个爱的火种，叫我们知道 人生在世，我们理当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圣经话趁住还有今天，要天天彼此相劝，因为知道那个日子就快到了，我们更加应该是这样。又叫我们不会忘记你的目的，你的使命。你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迷失的羊群，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多谢你祝福带领我们的教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祝福大家。